好，我们感谢主啊，非常感恩。那今天是我们春节前的啊最后一次主日哈、啊，然后我们过了这个主日就进入春节了。那我们非常的感恩。那有些弟兄姊妹当然因为调休的缘故，还有一些就提前回家过年啊，所以今天现场的人会少一点。但是我们仰望主的心，敬拜主的心，我们是不变的。我们感谢主。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《约翰福音》14:6。《约翰福音》14:6。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
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主耶稣在这里，他真的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呢，到神面前去。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，不单是领受一个道啊，这个真理的道，我们还领受生命的道，我们还是到神面前与神亲近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圣殿系列哈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所罗门的祷告。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主题分享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感谢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，感谢你是如此的施恩给我们。你带领我们到你的殿中，就是到你的教会当中，就是到你的里面，我们来敬拜我们至高的上帝，我们来亲近造我们的主、救我们的主。我们为此向你感恩，我们也特别感谢主，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不单是让我们得救，而且你把得救的真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我们心中更有喜乐。也特别的感谢主，你也借着你把赐给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道路当如何行。主，求你赐福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所有的圣经真理，求你的圣灵在讲台上动工，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，使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能将你要向众百姓所说的话讲解得清楚。也求你的圣灵高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敬拜的时候都是来听你向我们说话。主，求你加恩赐福带领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是我们圣殿系列的14讲。好，我们讲所罗门的祷告。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建造圣殿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建造圣殿。那我们看今天呢，就要学习一下，当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以后，他做的事情是什么，我们在其中能得到哪些重要的启迪。我们先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列王记上8:30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起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
好，这个就是所罗门他把圣殿建好了以后，那么他呢就是带着以色列百姓来到圣殿里干什么呢？祷告。而且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说了其实很长的一段祷告，我们在这里先放了一节的经文，就是他在这里他说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呢？我们来这里祷告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求我们的天上的父，我们天上的神，在他的居所垂听，而且垂听而赦免。那我们其实所罗门的这段祷告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我们今天讲所罗门的祷告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要去思想一些，看主给我们特别的带领是什么。那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去想一想，当所罗门建好这个圣殿以后，他做的第一件的重大的事情是什么，然后所罗门的祷告的重点又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再从所罗门的祷告当中我们去思想，我们说在祷告当中有哪些因素是不可或缺的，我们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越明白他的真理，然后我们就越有力量。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内容哈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说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来看看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当所罗门他建好圣殿以后，那么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，就是我们要去明白，我们要去思想，就是那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，然后那他把圣殿建在那里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。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，这个圣殿花了多长时间建的？7年。如果再加上后来的王宫，13年，就花了20年的时间，所有这些都建成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，而且是一个很辉煌的殿。 把这个殿建好了以后，其实我们一般人容易做什么，然后圣灵感动所罗门做什么，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。其实这个殿建成，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，不单是所罗门，还有他之前他父亲大卫，然后还有以色列众百姓一起完成这个事情，对吧？那我们说这个事情非常的伟大，那我们看看所罗门他建完这件事这个殿以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？是进入神的殿去祷告，进入神的殿去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，列王记上8:22-23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向天举手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，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。我们看到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以后，然后呢他就来祷告，他祷告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赞美上帝。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就是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以后，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以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入圣殿，然后在圣殿当中祷告。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，我们去做一个对比，大家就去很清楚了。怎么对比呢？你注意哈，在这个世界历史上面有很多伟大的人物，伟大的将军，伟大的君王，他们做完一件事情，完成了一个壮举以后呢，他们经常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今天我们还能去看到，比如说在巴黎有什么东西啊？有凯旋门，在罗马有凯旋门，对吧？像凯撒那个时候大大得胜以后，他就搞一个凯旋门，然后他进罗马城的时候通过凯旋门进来，然后在凯旋门上面要干什么呢？要雕上他得胜的这些功绩在上面。你注意所罗门他建这个殿是非常宏伟非常伟大的殿，然后他做完了以后干什么呢？不是建凯旋门，是干什么？是进神的殿去祷告。所以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你注意建凯旋门他要宣扬什么？他要宣扬人的功劳，对了，他要宣扬自己。哎呀，我厉害，我很厉害，我怕你们现在记得我厉害，过了5年你们就忘了，但是我建一个凯旋门，过了5年你们还能看见，甚至过了100年你们还能看见，这个叫干什么？高举自己，阿们吧。但是所罗门做了这个事情以后，他干什么呢？他进到神的殿里面，然后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向天举手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，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。我赞美上帝，我向上帝去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头，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。阿们吧。我们人天然是想建凯旋门还是建圣殿？
凯旋门。
我们人天然是想称颂自己的功劳还是向上帝感恩？我们天然都想说我有功劳，我有功劳，我来教会我都是希望别人跟我说这间教会里有我的功劳，如果说没有我的功劳我就哭了，是不是啊？其实不是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就像所罗门一样，你真的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发现我那些功劳什么都算不得，就是上帝是守约施慈爱，上帝真的爱我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所罗门进圣殿他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我们说讲到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说最重要的人生大事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说最重要的人生大事不是积累你的功劳，而是干什么？而是领受主的恩典，领受主的救恩。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明白这个点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被世界欺骗。世界经常说，哎，你除了信耶稣你有什么呢？我很多方面都比你强哦。然后我们就觉得，哦，对哦，他说的不错，赚钱他也比我赚的多啊，他老公也比我老公英俊潇洒，哎呀，他的孩子也是学霸，我的孩子是学渣，哎呀，比起来我觉得他真的比我厉害。我说不，你要注意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到底是什么？人生最重大的事情是领受神的恩典，领受上帝的救恩，这是最大的事情。所以最大的事情你已经得着了，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如果非要做对比的话，我们已经是人中龙凤了，阿们吧。你真的明白这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看法不一样，因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绝对不是人自己想的那样子，说怎么把我的功劳搞起来，怎么让人记得我的功劳，最好100年不要忘，最好200年都不要忘，最好以后永永远远都不要忘，所以修一个家谱，然后我的名字要写在家谱里，如果家谱里没有我的名字，哎呀，我觉得太难受了。所以很多姊妹就很难受，对吧？因为中国古代的家谱女的是不记的，对不对？ 只记男的，所以说我做了这么多居然不记，如果有哪个女的名字记在家谱里那就不得了了，觉得哎呀你看300年之后的子孙还能看。我们说这些其实真的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进到神的殿里，这个殿叫什么殿啊？叫上帝施恩的殿，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的殿。所以你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这是人生的大事，你真的要明白这一点。你看我们受世界的影响，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觉得说，哎呀，老是讲领受上帝恩典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其实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，绝对不需要不好意思，阿们吧。你到上帝面前不领受恩典，你还要给上帝吗？你那么厉害，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有的上帝没有的吗？你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的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来领受主的恩典。而且这个恩典当中最重要的恩典是什么呢？救恩。耶和华，你守约施慈爱，你拯救你的民以色列，我就是你所拯救的，阿们吧。然后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我们说所罗门他其中有一个王号应该叫什么？叫丰盛王。丰盛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？丰盛的秘诀不是你会赚钱，不是你会这个做生意把别人的钱赚到我手里，不，丰盛的秘诀是什么？你会领受主恩典，你只要主恩典摆在你眼前，你说主啊感谢你，我接受，哇你就丰盛了。主的恩典摆在你眼前，你总是说哎呀不好意思，这个主啊这个恩典你给王姊妹吧，你给李弟兄吧，我觉得我已经够多了，你就不丰盛。阿们吧。你要领受主的恩典，而且我们说丰盛生命就是你也要像所罗门这样与神同工，与主同工，阿们吧。我们上次讲过了，这个殿看台是人建的，其实是谁建的？是神的，是神的工作，神的建造。所以与神同工最丰盛，只要你跟神同工，你不要听世界的欺骗，世界说哎呀你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在教会里面你吃亏了，你的同学用这个时间分分钟赚了10000块，又赚了10万块，哎呀你亏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，我与神同工的时候绝对不会亏，阿们吧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，我们说所罗门做了最重要的事情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，就是进神的殿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每一个主日你来敬拜，你是来领受上帝恩典，阿们吧。每天你打开圣经读经的时候你是干什么呢？你是来领受上帝恩典。你向上帝去祷告的时候你是干什么呢？说施恩的上帝啊，求你恩待，阿们吧。这是不一样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是什么呢？我们说当所罗门他把这个殿建成了以后，他跟上帝的祷告，他跟上帝的颂赞里面其实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说神的殿叫做什么殿呢？叫做与神相交的殿。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，列王记上8:27-28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哪、啊，天上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。
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我们的殿和世上宗教的庙宇一个重大的区别在哪里？庙宇是人去表达自己宗教的虔诚，对吧？而且一般人是觉得说我很虔诚，然后我就更有资格进庙宇。但是圣殿不是这样子的，圣殿是什么？圣殿是我来到上帝面前，然后上帝跟我相交，我可以向上帝祷告，上帝施恩给我，上帝来回应我，上帝向我启示，我以祷告回应上帝，这叫相交，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要去看，真的要去思想一点。我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，其实我们都见过一些比较其实比较成熟的一些，比如说企业家或者做事情做得比较好的人，你注意真正做事情做得比较好的人，你问他说哇你为什么事情做得这么好，为什么你能力这么强，很多人有些人不是这样说的，你注意有些人说哎呀没什么了没什么了，只不过我遇到贵人了罢了。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法？有时候我遇到贵人，说哎呀如果不是遇到哪个贵人我做不成，是吧？其实这个说法有时候我们觉得哎，你遇到贵人我没遇着，说这个话我很不舒服，其实不是，讲这个话的人是谦卑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靠我的，是靠别人的，同意吧？其实我们人生历程当中有很多的转折点，你能够上台阶是因为你遇见了一些贵人，阿们吧。 然后我们再讲，我说梁弟兄，你讲这个什么意思？跟神的殿有什么关系？你扯到贵人去了，我觉得很世俗。我注意，你注意听我讲，一般人的成功，如果你真的认为都是靠我自己奋斗的，你太骄傲了。你很多事情的成功，真的因为你遇见遇见了贵人。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最卓越的地方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我们进到神的殿遇见谁？遇见神。请问有哪个贵人比神厉害？有哪个贵人能够给你带来的改变比上帝给你带来的改变更大？有哪个贵人给你的只有祝福只有恩典像上帝这样子？你找不到的，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其实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。注意什么事情？我们说你来遇见基督的。所以我们说人生最重要的人生际遇是什么？我们第一点我们讲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来讲了最重要的人生大事是领受主的恩典。我说最重要的人生际遇是什么？是遇见基督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一讲来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我遇见我老婆，哎呀，她很好，我跟她结婚，我觉得我真有福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你最重要的人生机遇。你最重要的人生机遇是什么？是遇见基督了，你跟基督相遇了，阿们吧。也许你是在教堂里面，也许你是在布道会里面，也许你是在跟一个基督徒吃饭的时候，也许你是有几个基督徒跟你一起出去游玩的时候，然后你被感动，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来遇见你，阿们吧。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主耶稣去呼召门徒，我们经常重点都放在说耶稣呼召门徒啊，怎么呼召彼得怎么样，其实最重要的彼得他们遇见耶稣，这就是他们人生重大的转折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来圣殿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来圣殿不是为了表现我的虔诚，也不是仅仅为了说让我自己多一些知识。我来到殿中干什么？遇见耶稣，我要与基督相交，我要与我的神相交，阿们吧。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们说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怎么样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，真的想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。而且我们基督徒非常幸福，真的非常幸福。一般人说我遇见了某某贵人，这个贵人在我生命当中闪现一下，我已经很幸福了，对吧？他跟我同行了一个月，我很幸福了，然后后来再也没怎么见着。那我们遇见的基督呢？我们遇见的基督呢？除了你第一次遇见他以后，之后呢？你天天遇见他，阿们吧。你今天主日敬拜的时候来遇见他，你打开圣经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遇见他，当你低头祷告的时候遇见他，阿们吧。所以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，你是遇见基督的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说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是很内向的，我是社恐啊，不像有些人是社牛。社牛是什么？就是去到哪儿人来自然熟，对吧？我是社恐。我说不管你是社牛还是社恐，但是你作为基督徒，你最重要的社交已经完成了。什么社交啊？与基督相遇，阿们吧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你去看圣殿宝不宝贵？不宝贵，非常的宝贵。因为圣殿预表的就是基督，圣殿预表的就是教会。我们来到圣殿当中就是来遇见神。那我们当我们讲到要遇见神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事情。知道什么事情？我说我在这里说，我说我们之前讲过所罗门他有一个称号叫平安王。你知道平安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们说平安的秘诀，我说这里我说不是梯子而是基督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章5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这是主耶稣说的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他其实在讲旧约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先祖雅各去到伯特利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呀？梦见天梯，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。然后主耶稣说，哎，其实真正的那个天梯，真正你要遇见的是我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要看见我天开了，神的使者在我身上上去下。那我讲什么意思？就是其实重点不是那个梯子，重点是谁啊？重点是基督，重点是基督。所以你不要以梯子为满足，你要一定要以基督为满足。我在这里我再稍微岔开一点点讲，我说我看到有些基督徒很可爱的基督徒，很认真的基督徒，但是很可惜。怎么很可惜？有些基督徒非常认真地追求说，我要知道真理知识， 我要知道这个教义这样讲对不对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很多基督徒就以教义为满足，然后他就说我得到纯正的教义我就满足了。我说这个很可惜。我用梯子的比喻来讲的话，假设在一个高处有一个宝贝，我是够不着的。我够不着怎么办呢？我要去找一个梯子，然后架着梯子我就能拿到这个宝贝。我说这个宝贝就是基督，这个梯子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神学教义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拿到梯子以后就满足了，哎，我找到梯子了，他不上去了，请问这个人可惜不可惜啊？你知道这样的基督徒多不多？非常多。很多的基督徒是以教义为满足的，说哎呀梁弟兄，我觉得那个圣经呢你这样讲不太对，应该这样讲。有的我说哎，你讲的不错哦，你分享的挺好，但是他到此满足了。就是一个人找到梯子了，然后说梯子找着了就走了，或者他抱着梯子到处走，就不把梯子竖起来爬上去拿宝贝，这就亏了，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进神的殿你不是跟教义相交的，你是跟谁相交的？你是跟神相交的，你是跟基督相交的，阿们吧。你祷告也不是跟教义相交的，你祷告是跟谁相交？是跟神相交的。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做祷告营，我们做一些让大家去祷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，你除了圣经以外不要拿其他的神学书籍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神学书籍是别人的灵修心得。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神的话语。一样不一样啊？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读圣经你祷告是为了遇见基督。但是如果你说哎呀他这个解经书写得太棒了，哎呦这个经文我原来一直不明白，终于让他给我解通了，然后我就结束了，你就亏了，阿们吧。解通了以后你就赶紧把梯子干什么？架起来干什么？爬上去，要抓住什么？抓住那个宝贝，就是谁啊？就是基督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个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看到人子，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所以你看到雅各天梯的意象，你不能把整个眼睛只看了天梯，你要看到天梯预表的是基督，阿们吧。所以如果你没得着基督，你拿了一个梯子是没有用的。但是如果你得着基督，你就会大不相同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，我们说你去看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晓得说神的殿就是与神相交的殿。而且我们怎么能够平安？我们说所罗门他有一个称号叫平安王。为什么所罗门能平安？因为他不以梯子为满足。我为什么讲这个？你注意，还有一些弟兄姊妹，真的还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以教义为满足的时候，你注意这些弟兄姊妹他心里面的平安多呢，还是以基督为满足的才有平安？以基督为满足。你会发现那些整天纠结教义的人一点平安都没有，他很喜欢跟你较真，他也很容易论断，他也很容易沮丧，对吧？因为另外有人解经比他解得好，或者拿了一本更好的解经书，他就很沮丧，他就哎呀，我怎么没看过这本书，哎呀，你给他看了也没有用，因为他没平安。平安在哪里啊？平安只在基督里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去找门徒的时候，跟门徒连说了好几次，愿你们平安，阿们吧。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和世人的平安是不一样的，阿们吧。平安从哪里来？从基督来的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每一次你到圣殿里，每一次你到教会里，每一次你拿起圣经，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，你都要跟主呼求，主耶稣基督啊，我要与你相交，我要遇见你，我不会以遇见你的次数为厌烦的，同意吧？说哎呀耶稣啊，今天都碰见你十次了，烦了烦了，不要再见了，要不要这样子啊？不要，弟兄姊妹啊，别说十次了，你一天能见耶稣100次，你的灵性就不得了啊，好的无比，阿们吧。我们很多时候灵性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遇见基督，我们经常主耶稣在那等着我们，我们快到耶稣面前了，我们掉头走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回头去找神学书了，我们回头去找别的东西了，却没有继续往前走，没有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伸手，主耶稣啊，我要你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们再去看，我们说所罗门他建了这个圣殿以后，我们说这个殿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个殿是祷告的殿，这个殿是祷告的殿。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，我们先来读列王记上8:2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。
圣殿最重要的功用是祷告。所以你注意，主耶稣曾经 他去到大圣殿里面看到那些人兑换银钱卖鸽子，主耶稣很生气，把那些人赶走。赶走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，这是我父祷告的殿，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了。所以主耶稣把他们赶走。所以圣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，它就是祷告。那我们说讲到祷告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明白，我们一定要去明白，我们说我们要祷告怎么祷告呢？我们一起再来读下面这两节经文。我们先来读罗马书三章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。
好，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
你注意这里面这两节经文，我专门放在这里给大家去读。第一处的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说，律法起什么作用？律法对我们说话这方面它起什么作用？律法是对律法之下人说的，好干什么？
塞住个人的口。
所以一个人只要是在律法里面，他就没法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就是来塞住你的嘴，你居然在律法之下还能祷告，我很服你。你明白吗？一个人如果是真诚的，然后他在律法里追求，他就会发现祷告难得不得了，很难祷告，很难开口。但是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怎么讲？弟兄们，我们既因什么？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殿是祷告的殿，然后我们要祷告怎么样呢？我们要祷告就要到神面前。阿们吧。我们要到神面前，用什么来到神面前？我们用什么到神面前？我们说你一定要知道，不是靠你的敬虔，而是靠什么？靠耶稣的宝血。耶稣的宝血为你流出来没有？耶稣的宝血有没有洗净你的罪？他已经把你的罪都洗净了。所以你有没有资格向上帝祷告？如果你靠基督的血的话，什么时候你不能进圣殿？
什么时候都可以。
哎，对了，但如果靠律法呢？其实如果你靠律法的话，真的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，这就是区别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就会看到，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个税吏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就反映出来了。因为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，对吧？他在律法之下，他能祷告不能祷告？他不能祷告。那个法利赛人其实不是真正的祷告，对吧？他说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，我一星期进食两次，十分之一我都献上。这个是祷告还是控告？这是控告。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他自义，因为他在律法之下，因为他靠的是我的虔诚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？我靠基督的宝血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有基督的宝血，是可以随时的进至圣所，随时可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面去祷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拦阻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这个错位了。我们本来应该靠基督，结果我们变成靠自己。我们本来应该靠宝血，我们变成靠自己的敬虔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的敬虔，就算最圣洁的圣徒，在这世上最圣洁的圣徒的敬虔，也不过像破衣烂衫一样。但是基督的宝血呢？基督的宝血有无限的功效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只要基督的宝血在我身上，不管我是什么人。所以你去看所罗门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以色列民都可以来这里祷告。为什么？你注意寺庙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寺庙不是，对吧？普通的你能进来送点香火钱 OK， 但是你想往深处去那可不行，你必须是修炼的很好的居士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才给你进，要不然绝对不给你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？因为我们都是靠谁啊？靠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再讲，我们再说，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，我们说所罗门他非常出名那个地方，就是他是智慧王。阿们吧。所罗门他写了箴言书，他写了传道书，然后人家说所罗门的智慧像海边的沙一样，没有人能比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所罗门最智慧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？所罗门最智慧的时候，除了他写箴言，除了他写传道书，最智慧的时候是他进圣殿祷告的时候。阿们吧。
阿们。
你真的要去明白这个道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最重要的人生智慧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最重要的人生智慧就是祷告。我们每个人生活应该有策略，同意吧？我应该有计划，我应该有知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 真正最好的策略是什么？真正最好的策略就是祷告。因为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自己谋算谋算呐、啊，把头发都掉光了，然后后来发现谋划的东西呢，你的计划还是挂一漏百，还是破绽百出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到上帝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，你不一样的，阿们吧。就像我们说，你去读圣经，你去看看上帝把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这是人能谋划得出来的吗？这永远谋划不出来，对吧？真的是永远谋划不出来。上帝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这是人能谋划得出来的吗？大卫的爸爸耶西，当撒母耳去他们家说把你的儿子叫出来，因为上帝其实上帝已经告诉撒母耳了，说我要高耶西的儿子来做以色列将来的王，对吧？大卫的爸爸耶西都把谁叫来了？唯独把大卫给漏下了，对吧？把七个儿子都叫过来，然后说都是这些吗？哦，还有一个在放羊，最小的就是大卫的爸爸觉得是什么？觉得最不可能就是他。所以你弟兄姊妹，你在这方面你也不要灰心，真的，我们当中年轻人也不要灰心，你不要别人有人觉得说，哎呀，你那同龄人，我觉得那个谁谁谁是学霸，你就是个学渣。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撒母耳去耶西家的时候，大卫应该就是学渣，对吧？所以耶西都不考虑他，耶西都不考虑他，觉得其他七个儿子还有可能，这个儿子不可能。结果当他被上帝高抹了以后怎么样？他是耶西的八个儿子当中最厉害的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头。而大卫比所罗门更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在于祷告。我就说你看所罗门的祷告，圣经里记载最重要的就在这里，后来就很少。我相信如果所罗门经常祷告，就不至于犯那么大的错误，建那么多偶像的庙，对吧？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最重要的人生智慧就是祷告。所以我在这里对我们的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少年人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智慧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已经有了。你可以干什么？你可以祷告。你说梁弟兄，那你的意思我就不要学习了是吧？你该学还要学，但是你已经多了一个法宝，是别人没有的。你可以向耶和华永生上帝去祷告，然后你去祷告他，求他赐智慧给你的时候，雅各书第一章怎么讲呢？说我们向那赐智慧给人的上帝，我们去求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赐给我们的，阿们吧。他一点都不会犹豫，他不会说哇，你居然跟我求智慧，对不起，这个智慧我想给所罗门啊，关你啥事儿？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不会，祈求的就什么？就得着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说智慧的秘诀是什么？我怎么做一个智慧人？我们说智慧的秘诀就是跟神相交，跟神去交流，听主的声音。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我再稍微讲一点点，我盼望大家真的去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，就是你要去跟神相交的时候，祷告你要学会双向祷告。什么叫双向祷告？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是单向的，就是我祷告啊，今天我有这个事儿，祷告完了就算了。其实祷告是跟神相交，就像两个人说话，对吧？假设我跟我们当中一个姊妹一个弟兄去说话，然后哔哩吧啦哔哩吧啦我说完了，然后我就走了，这个叫不叫交流？这个不叫交流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广播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通知你，我把我的广播给你，我就走了。交流是什么？我说你听，你说我听，你跟上帝是相交的关系。祷告是与上帝的相交。所以你怎么祷告？上帝的话语在哪里啊？在圣经里。你读了圣经，圣灵就特别引导你，对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特别有感动，这个时候你该干什么？你该祷告了。你的祷告是什么？就是上帝跟我说了话，我祷告干什么？回应上帝。我回应上帝的时候，我又想起我有些事情，我跟上帝去求，求完了以后我要干什么？我要听听上帝怎么回应我，阿们吧。上帝回应你，可能当下就回应你，也可能在后来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回应你。这样子你跟上帝就是一个什么呀？双向交流了，不是单向交流。弟兄姊妹，这才是祷告，这才是祷告，你要学会这个。所以我说，以我所知，95%以上的基督徒祷告都是单向的，祷告完了拜拜走了。你听听上帝怎么回应你啊，你也听听上帝说什么呀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断的跟上帝有交流的时候，这个才叫与神相交的生活，阿们吧。所以这个时候包括你说今天那梁弟兄你别吭声了闭嘴，我今天来想听上帝说话，你今天来主日聚会的时候听梁弟兄讲道，你都要有一个信心。什么信心？主啊，你借着梁弟兄要向我说什么，然后你在祷告当中干什么？我回应上帝，回应完了以后我跟上帝有祈求，主我回头我就干什么？ 留心观察你怎么回应我。阿们吧，我今天为我女儿祷告了，然后回头我就观察我女儿身上有什么变化，同意不同意？对吧？我今天为这个事情祷告了，我为传福音祷告了，回头我就留心观察上帝怎么带领我传福音。阿们吧。这就叫双向。所以神的殿呢，是与神相交的殿，神的殿是祷告的殿。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，我们说最重要的事。那我们再讲第二点，我们说最重要的祷告，就是所罗门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他讲了很长很长的一段祷告，那么就在列王记上也有，历代志下也有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只读其中一部分，因为太长了我们就不全读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读一下。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九到四十节，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那么大家读一节。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九到四十节，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。
以仆人和以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，听我
人若得罪邻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在你的坛前起誓，
求你在殿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这人有罪，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，定义人有理，照他的意赏赐他。
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面前，又归向你，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祈求祷告，
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
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。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
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，将当行的上道指教他们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之地。
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蚂蚱，或有仇敌犯境、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，
你的民以色列，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人，自觉有罪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请求什么，祷告什么。
好，我们一起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，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，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读这么多哈。其实这是只是所罗门的祷告当中的一，还不到一半。那我说我让大家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你看其实所罗门求了很多，如果你再读后面他还有很多的祷告。但是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借着所罗门的祷告，你知道所罗门这个时候他把圣殿建成，然后他跟以色列人一起在神的殿前面献祭，其实是非常欢喜的时候，同意吧？非常快乐的时候，非常感恩的时候。但是你注意，其实所罗门在这里祷告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是垂听而赦免。就是所罗门，如果大家回去看列王记下这个第八章的所罗门的祷告来讲的话，这么长的一段祷告，所罗门求上帝垂听讲了十二次，求上帝赦免，你知道讲了多少次吗？讲了五次。所以你就会看到所罗门的祷告其实他其中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是赦免，真的是赦免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看会很惊讶，喂，你今天是庆典，你们今天是大得胜的日子，怎么你的祷告求的是赦免啊？你们现在又没做错什么事情，为什么所罗门作为一个智慧的王他求的是赦免呢？我说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去好好思想。我们说好好思想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说大家一定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如何面对失败和错误的问题。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没失败过？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人从不错过？如果说有，只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叫什么？叫耶稣。除了耶稣以外呢？没有啊。所以如何去面对我的失败，如何去面对我的错误，如何去面对我的过犯罪恶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同意吧？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如果学不会的话，你知道很多人其实为什么生活就越来越走样，越来越糟糕，就是因为他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，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，就那些错误没解决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我们人生当中的失败和错误像什么呢？我说我举个例子，像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瘤，你身体里面有毒瘤的时候该怎么办？一定要解决掉，对吧？一定要把它给做手术切掉，要不然的话那个毒瘤继续扩散的话，你身体一定会越来越糟，同意吧？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的错误、失败、过犯、罪恶就像这个毒瘤一样，所以得想办法解决。但怎么解决？我们说人生第一次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失败，第一次出现错误，第一次出现罪，是在谁身上？亚当身上。亚当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？
逃避。
我们就说你看了亚当，亚当他跟夏娃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以后，然后他们就躲避上帝，他们就拿无花果树叶群遮盖自己。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子啊？他们说我不敢见你的面。然后上帝说你们，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啊？然后亚当他们怎么回答？亚当说是你给我造那个女人搞的啊。然后上帝问夏娃，夏娃你怎么搞的？夏娃怎么说？夏娃说是你造那条蛇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，面对人生的错误，面对人生的错误，亚当的方法我们在这里简单总结他三个方法。第一逃避，第二什么伪装，第三是什么攻击。什么意思？你注意有很多人对自己的错误你不要提，你提我跟你生气，是吧？因为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然后装作没不存在，装作不存在啊，不要说，你说这个我不开心，是吧？其实这个是不是解决问题啊？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，如果我身体有个肿瘤，然后不要说不要说，让它慢慢长，你把肿瘤切了，我的体重就减轻了，要不要这样子？不要。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人真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，说这是我不要提。第二个反应也是我们真的是亚当的后裔，伪装，甚至把不好的说成好，对吧？其实你去看有些弟兄姊妹明明犯了罪，他自己都知道他在论断教会，他在结党纷争，但是他要说啊，我是勇敢。我们之前有个姊妹就是这样子的，他明明自己犯了罪还给我发个信息说我不像别人那样我很勇敢，我当时差点晕掉了。我说这你都能说成是勇敢，我的天哪，对吧？你明明在那里论断，明明在那里结党纷争，你还敢说你自己是勇敢，对吧？这是不是亚当无花果树叶群，对吧？伪装自己。还有呢更厉害的就是什么？攻击。攻击什么意思？你说我错啊，我说你错，对吧？我说你错。所以亚当其实他不仅是讲借口，夏娃不仅是讲借口，就是当上帝来责备亚当说你跌倒了，你失败了，亚当的反应是什么？我打不过上帝，但我还打不过夏娃吗？对吧？是夏娃的错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，明明自己做错了，然后但是他用攻击性的姿态，而且有人养成习惯了，他真的养成习惯了。他养成习惯是什么？他怕别人说他，所以我练独孤九剑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《笑傲江湖》啊？你知道独孤九剑是什么特色？你知道吗？独孤九剑是只攻不守，独孤九剑是没有防守的招数的，只有进攻的招数，所以他一出来就进攻，打的你就哎呀一直防守。你知道有些人学会这招了，自己有问题，你一说哎你有问题，他你如果不是那天做了这个事情，我会是这个反应吗？啊，你说吧你说吧，然后你说哎呀那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？然后你会发现哎，我们一开始想讨论你的问题的，现在变成讨论我的问题了。你没发现我们是不是很擅长搞这个？太擅长了。这都是谁的方法？这都是亚当的方法，这都是老我的方法。所以逃避、伪装、攻击不对的，这些方法只会让你那个肿瘤在你里面越长越大。这就是有些人明明是小问题，到后来他整个生活都崩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面对他的失败和错误。而上帝他知道我们这些人，所以所罗门是一个智慧王，智慧王不会给你矫情，智慧王不会给你谄媚，他知道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还不是说仅仅我教你怎么去成功，我还要教你怎么去面对失败，对吧？你知道我们有些人说话很有意思，我那时候看了一个笑话，我觉得哎讲的很有道理。我们一说讲失败，有人就喜欢讲说哎呀失败是成功之母嘛，对吧？ 有没有听过这个话？有。然后旁边有人说，成功之母有了，成功他爸没有啊，那成功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仅仅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你要真的去想我怎么解决。而上帝给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所罗门在这里的方法。你进到神的殿里干什么？求主干什么？垂听而赦免，这才是正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再去思想的时候，所罗门这个祷告重要的不得了。我们就要借着今天的祷讲所罗门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去看我怎么去面对我的人生的失败。我一定有人生失败的，而且有些失败可能在你心里面已经埋藏很久了，像就是我们说像一个肿瘤一样，已经长得很大了。你不解决它，它不仅仅是那个肿瘤自己。你看我那个时候看过一个医疗片，就讲说一个人在他眼睛后面长了一个肿瘤，他本来正常的，然后那个肿瘤慢慢长大压迫他的眼睛，他突然有一天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，他吓一跳，他说怎么会我看不见了，然后去找医生，医生一检查，哦，有个肿瘤。然后那个医生很厉害，做手术把他那个肿瘤切除了以后，哎，他视力恢复正常了，而且那个肿瘤压迫他的视神经，压迫他的脑神经，导致他还会出现幻觉，是吧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错误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去找上帝，让上帝帮你去解决。而上帝带领我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，我们真的要去看看。我们在讲这里之前，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，我们再来读列王记上八章三十节，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经文。
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
所以你注意，我们很多基督徒喜欢讲另外一个词儿，悔改，是吧？甚至有些人攻击梁弟兄，梁弟兄都不讲悔改的。我说其实好好听一听，我也鼓励大家，你们可以去听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有三讲专门讲悔改。我承认我讲的悔改跟很多人不一样，因为很多人讲的悔改其实在我看来问题很大，他没有回到圣经里面去讲，所以导致的跟天主教的忏悔区别不大。但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上帝让我们解决错误的方法和世人真的不一样。世人都是亚当的方法，要么掩盖，要么逃避，要么攻击。上帝说你们要悔改，但是悔改怎么悔改？你去看看所罗门在这里说。我们说我们去看所罗门他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说我们讲悔改的开端，悔改的开端的时候就是悔改的起点从哪里开始，悔改的起点从哪里开始。很多基督徒说悔改的起点当然从认罪开始了，悔改的起点是从到上帝面前开始，求上帝指示。你知道有些人说悔改当然我先认罪，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被罪蒙蔽的时候，你对罪真正你的问题在哪里根本不知道。你经常自己去认罪的时候认的是很肤浅的，阿们吧。甚至你认错了，你明明问题是骄傲，然后你跑到上帝那说，哎呀主啊，我太懦弱了，被人欺负，主啊你让我不要再被人欺负了，没有用的。谁知道你的隐情？谁知道你真正的问题？只有上帝，阿们吧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你第一步是要到上帝面前。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自己自认己罪，自己说我认为问题就在哪里的时候，你这个悔改都透着骄傲，你自己都知道了你还找上帝干什么？你不知道的，同意吧？所以我们以前讲征战得地的时候，我鼓励大家回去也可以听我们讲那一讲反败为胜，就是以色列人在爱城打败仗，打败仗以后他们怎么悔改？他们当然要悔改。他们怎么悔改？他们有没有说约书亚他们跑到上帝面前然后说，主啊，这次啊我轻敌了，只派了3000人，这是我的错。然后那3000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刚才打得不够勇敢，所以居然被外邦人追着跑，哎呀，这是我们的错。哎呀，我们准备的不够充分，应该准备多几辆车，我们应该多准备一些弓箭。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的悔改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约书亚他们怎么悔改的？约书亚他们跑在上帝面前，伏在上帝的约柜前面，一天不吭声，干什么？为什么一天不吭声？等上帝来指示。结果上帝告诉他们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绝对没想到的，同意吧？
同意。
他们哪里想到说是原来是亚干犯了罪，导致出了这样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你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真的到上帝面前悔改，你是要谦卑的。你要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你指示我，你告诉我，你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，我的错到底在哪里，我的失败到底是什么。你没发现是不是很多基督徒第一步就已经错了？所以我们讲悔改是跟很多传道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很多人传道人一讲悔改就讲你先认罪，你不认罪怎么悔改？我说你认什么呀？ 你全都认错了，好吧？你到主面前，让主告诉你你错在哪里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看所罗门怎么讲，所罗门不是说哎呀我们把罪认清了再进圣殿，没有，他说我们进圣殿去祈祷，求主垂听而赦免，听我们祷告的主只是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里。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些问题，特别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问题卡在那里，一年解决不了，两年解决不了，三年解决不了，五年解决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认过罪啊，梁弟兄，我真的认罪。我说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是自己在认罪，你没有让主教你，阿们吧。你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主啊你告诉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对吧？人家在爱城 那里打败仗，他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我这个问题已经十年了，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等三天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等三天是长了还是短了？啊，等三天不长啊，弟兄姊妹，但你看我们有时候三分钟都等不及，就帮我解决问题，已经十五秒了，走。不是的，要求主来指示，阿们吧。所以悔改的起点在哪里？悔改的起点到主面前。而且我们这位主是怎样的主？我们这位主是恩慈的主，阿们吧。你到他面前，他给你指出问题，和你自己在那里乱说是不一样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认罪的时候，其实就给魔鬼大开方便之门。有些弟兄姊妹所谓的认罪，其实就是让魔鬼来控告他，把他控告的一塌糊涂，浑身被魔鬼的毒箭刺穿了。而且因为他那时候悔改的时候，本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拿着什么盾牌啊，信德的盾牌，他把信德的盾牌丢掉，所以魔鬼的箭一箭一箭刺过来，他还以为自己那个在叫痛彻悔改。不是，你被魔鬼控告倒，那个不叫悔改。你到上帝面前，上帝绝对不是拿剑把你插的浑身都是窟窿，上帝绝对不会那么苦待你，他会告诉你真正问题在哪里，但是他会很温柔，他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身上有一个肿瘤了，最好的外科医生是不是一过来插一刀，哇，然后把你的肌肉也拉下去一大块，然后说行了，哎，对，就这吧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最好的外科医生会怎么样？他会仔细观察，帮你动手术的时候，然后把你那个肿瘤拿掉的时候，让你的身体尽可能的少受影响，同意吧？那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可爱，我们到上帝面前自己拿着刀做手术，我们不是让上帝帮我们做手术，我们自己找，这是肿瘤，这是为你看不清楚的哇，你可能把你的肺叶当肿瘤给砍了，惨得不得了啊，弟兄姊妹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悔改的起点从哪里开始啊？到神面前，阿们吧。第二个我们再讲，我们说悔改的动力在哪里，我们说悔改的动力不是定罪的律法，而是赦罪的福音。我们一起来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这个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神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太多人在这一点上面也错得离谱，所以我也不会演，我跟很多传道人的观点不一样。很多人传道人一讲悔改的时候，他就把律法拿出来，我说不对，你去看圣经，圣经里面讲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这个他指的是摩西还是基督啊？这个他指的是摩西还是基督？
基督。
然后把基督举起来让他做什么？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什么？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。你为什么能悔改？是神赐给你的，是在恩典里的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搞错了，我说哎，我先生这件事情做的不对，做的不好，我希望他悔改，所以我就拿出律法来怼他，我发现他很硬，我越怼他呢他越反驳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我觉得我老婆不好，我要指示他，他错在哪里？我必须拿出摩西律法来，好好的教训一下他，让他知道他错了多么离谱。有用没有用啊？
没有用，
没有用的。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从哪里来啊？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你需要的不是定罪的律法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你需要的是赦罪的福音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悔改的动力在哪里？悔改的动力根本不在律法里，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律法对审判之人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塞住他的嘴，都把你嘴塞住了，你还怎么悔改啊？对吧？你要有福音。所以我们说真正悔改是什么？我被神的爱，我被上帝的怜悯，我被上帝的恩典包裹着，我激励着，我感动着，我然后我说主啊， 我向你认罪，我真的做得不好，我不是被我丈夫逼着认罪的，而是我真的在主你面前，我看到主你这么爱我，你这么怜悯我，然后你赦免了我1000万，但是我抓着我丈夫那10两就不放，哎呀，我真的要悔改。同样道理的，丈夫对妻子也是这样，对吧？我发现了主赦免了我1000万两，但是我的妻子这么舍己的服侍我，我整天只会挑她的错，我连跟她说谢谢都很少，我真的要悔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赦罪的恩和悔改的心。从哪里来啊？从耶稣基督的福音那里来的。律法来了，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里讲说，律法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本不知什么是罪，但律法来了怎么样子，我里面的罪又活跃起来了，你明白吗，弟兄姊妹啊？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不反对律法，我反对律法主义，我不反对律法，我反对对律法的误用错用。太多基督徒误用律法，被律法伤得一塌糊涂。当你误用律法的时候，你知道后面是谁吗？后面是魔鬼撒旦。魔鬼说，这个基督徒太厉害了，很能传福音，怎么弄到他，拿律法控告他，因为他是个基督徒。别的东西都没用，你拿世界上的东西引诱他没有用，你拿世界的标准没有用，但你把摩西律法拿出来的时候，他有敬畏之心开始起作用。但是如果你不在福音里面，这个时候魔鬼的诡计就得逞。弟兄姊妹啊，悔改的动力根本不在律法里面，律法是没有能力让你悔改，只有被神高举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能把赦罪的恩和什么悔改的心赐给我们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每当你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去找谁？你要去找摩西还是找基督？你要去找基督，因为主基督啊，你给我赦罪的恩，你给我悔改的心，你教我，让我解决我的问题。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，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问题。而且耶稣基督帮你发现的问题，他最恩慈，他最温柔，他帮助你把那个毒瘤用最精巧的手段把它给做手术做掉，然后不伤害你的身体，让你身体完全复原，甚至比以前更强壮。阿们吧，你真的要看到这些。然后我们再讲，我们说讲到悔改的开端的时候，我们再说，我们说你要知道悔改的场所在哪里。悔改的场所在哪里？悔改的场所是在圣殿里。圣殿预表的是谁啊？预表的就是基督。你悔改的时候要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悔改。所以我很反对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我到上帝面前是赞美他的，我现在犯了罪了，哎呀，我得罪了谁，我就跟神认罪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一半，对一半。你要到上帝面前，如果你没到上帝面前，你去跟别人去承认说我做错了什么，做错什么，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承认完了他崩溃掉了，你见过没有？我们甚至有时候逼着别人崩溃都是这样做的。你不行，你犯了罪了，然后他一开始不承认，因为他用亚当那一套伪装什么之类的。你很厉害啊，因为你拿着摩西的律法把他亚当的那个无花果树叶群给剥了，剥完以后你又不给他披衣穿，你知道人崩溃不崩溃？崩溃啊。所以上帝说不行，任何人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，他不穿无花果树叶群一定要穿皮衣。阿们吧。那个皮衣预表的是什么？基督的义。你如果不把基督的义给他，你不要剥人家的无花果树叶群，你这个是残忍，同意吧？你不能说这是一个罪人，然后因为他犯了罪，所以我拉街，拉到街上去游街示众。中国几十年前就做过很多这样可怕的事情，这是非常可怕的，这是羞辱人格。所以有些人这样搞完了以后就干什么？就自杀了，对吧？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你要让一个人把他的无花果树叶群脱掉，你要什么？你甚至把皮衣准备好，就来，这里有基督的义袍，来，这是神的殿，你到神面前。所以你明白这一点，我们跟天主教也不一样。天主教他们会找神父去忏悔，我们是反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父是人，你要去找神，然后你去找神父，神父听了太多忏悔，神父受不了，所以很多神父就心里扭曲了，对不对？不可以的，要到神面前。然后有些事情你自己知道很羞耻的事情，唯独你跟神知道，你不要再跟别人讲了。阿们吧。就是这样子的。因为你看那个挪亚，他不是酿了葡萄酒以后，喝醉酒了以后，然后睡在那里，因为喝醉了然后赤身露体，那他三个儿子的表现很不一样，对吧？韩和迦南干什么事情啊？就来嘲笑说，看看爸爸，看看爷爷，哎呦，这光着屁股在这里啊。然后呢， 闪和雅弗呢？闪和雅弗就进去背对着爸爸，然后把衣服盖在爸爸身上，背对着退出来，我不要看爸爸的赤身裸体。然后结果谁对谁蒙福？闪和雅弗蒙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人虽然有罪，你不能揭开他的身体。阿们吧。你真的去看，而你到哪里不被揭开？到神的殿里。阿们吧。弟兄姊妹啊，你真的，所以我在讲，我鼓励大家，你们回去可以，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， 你回去听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有三讲，应该从18讲讲到20讲，我们讲悔改，你好好去听一听，你好好去听一听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很多你愿意悔改，但是你每次鼓起勇气，就是让魔鬼拿刀刺你，刺完了以后血肉淋漓的，其实没解决问题。然后你以为这是正确的悔改方法，你发现有弟兄姊妹犯了罪的时候，你也会拿刀去刺他。不对的，不对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把他带到圣殿里面，然后说这里有主，你跟主去说就行了，我不责怪你，我不说什么，对吧？求主去带领，求主垂听而什么，而赦免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悔改的，其实我们的悔改的开端里面就含着赦免，没有赦免就没有悔改。如果没有赦免我还敢悔改，你骄傲的不得了，要么就是你准备自杀了，你准备把自己整崩溃了。不是，我没有准备让自己崩溃，所以没有赦罪之恩我不悔改。有梁弟兄，你这不是教人啊？对，我教人抵挡神父的忏悔，我教人抵挡那些好论断的人对我们弟兄姊妹的攻击。有些好论断的就抓住我们弟兄姊妹这方面的软弱，然后一个劲儿攻击他，一个劲儿攻击他，然后他以为说要向着这些人忏悔，你搞错了，这些人后面是魔鬼。阿们吧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去基督面前去，不听这些人的控告，哪怕他说的都是实情又如何？上帝立你做我的审判官了吗？谁能审判我？只有上帝。阿们吧。我良心的主是谁？
耶稣。
除了耶稣，有牧师能不能做你良心的主？你先生能不能做你良心的主？不能。所以我就到上帝面前，阿们吧。而上帝总是垂听而什么？赦免。你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讲一点点，我们说悔改的开端。我们再讲，我们讲悔改的结果，我们再去看，当我们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指出我的问题在哪里，我到上帝面前被赦罪的福音所激动，做动力来到神的圣殿里面去向上帝去悔改的时候，我们悔改会得到什么结果，我们也看一看。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先来读约翰一书1章9节，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约翰一书1章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一旦认罪，我们这个认罪不是说你必须把认所有的罪认清楚的意思，我承认我犯罪，我承认我跌倒，我承认我失败，然后这里面就讲什么呢？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干什么？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什么？洗净你认的罪，还是洗净你一切的不义？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悔改的结果一定是完全的赦免，完全的洗净。所以你问你自己，你上一次悔改，你感受到完全的赦免了吗？你相信自己得到完全的洁净了吗？如果没有这些，你很可能不是悔改，而是被魔鬼控告了。你真的悔改的话，悔改带来的结果就一定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过犯。所以有些好论断的人，有些人想抓挠你，想把你控制住的人呢，就会很生气，他们对基督教很发愁的原因就在于此。因为一个人到基督那里承认自己的过犯，然后他在基督那里得到了赦罪的确据以后，他就刚强，然后这些人就控制不住他。但你知道有很多人控制别人用什么控制的吗？就是我抓住你的小辫子，我抓住你的弱点，我抓住你让你没办法。但是当一个人到基督面前以后，说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你还抓什么小辫子？我是个光头，对吧？你什么都抓不着，因为基督把我洗得干干净净的。阿们吧。你抓什么？你明不明白，弟兄姊妹啊？所以你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当我们真的到上帝面前是被福音激励去悔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有个确据。那你说梁弟兄，我跟主祷告了，我没确据，没确据怎么办？没确据怎么办？求，而且就抓住什么求？抓住上帝的话语求。 上帝说了，我们若认自己罪，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就抓住神的话语，神说了，阿们吧。上帝不是根据我的感觉做事情的，上帝是根据他的应许做事情的，阿们吧。即便我的感觉不好，但上帝已经答应了，所以我所有的罪都赦免了，我一切的不义都洗净了，阿们吧。这就是真正悔改带来的一个果效。我小时候犯的错，我少年时候犯的错，我中年时候犯的错，我昨天犯的错，耶稣基督都洗净了。你知道很多人的艰难就在于说他背着罪担太难了，甚至是多少年前十几二十年前的罪担一直背在身上，然后总给自己，别人不说，他自己给自己贴一个标签，我是什么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什么人，然后他就很累，他就很难。所以在天路历程里面就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故事，说那个天路客就是背着罪担啊，辛苦的不得了，走天路累的不得了，然后就第一次遇见一个人，他说哎呀，这个我这个太压得我受不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然后那个人说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你去一座山把它搞定。说去什么山？去河烈山，去西乃山。然后去到河烈山怎么样子呢？哇，那个就是摩西领受律法的地方，在西乃山那里面说那些人能不能靠近这山呢？不能，摸着山的连人带牲畜都要打死，所以他那个罪担根本掉不了。所以后来又遇见一个福音传道人，福音传道人说你去哪里？他说我去了河烈山。你去错了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另外一座山，叫什么？哥哥他山。他去到哥哥他山一看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的罪担就彻底脱落了。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些。而且我们再讲，我们再来读诗篇的三十二篇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
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
我在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节经文？我们经常说，哎呀，就注重这节经文讲什么呢？讲赦免，是吧？得赦免其过。你注意，他还说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这个人是有福的。所以你悔改了以后，你要有一个感受，什么感受？我是蒙福的，我是有福的。如果你悔改了以后在那低着头跟霜打的茄子一样，跟刚割的韭菜一样，那就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什么？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到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垂听而赦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一定带来一个悔改的果效。是什么？带来一个悔改的果效，就是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然后怎么样子啊？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我们蒙福，我们而且蒙更大的福。阿们吧。
阿们。
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一个人的罪，一个人的错误，一个人的失败，就如同他生命当中的肿瘤一样。因为他生命里面有肿瘤，他很多事情做不了。当有一个最高超的外科医生过来帮他做手术，把那个肿瘤拿掉，他的血管、他的神经、他的这个人体组织一点都没受损伤，这个人你可以预期他将来会怎么样？他就比之前要好太多。阿们吧。他就更强壮，他就能做更多的事情。我们也是，你到上帝面前被福音激励去悔改，在耶稣基督的殿里悔改，有上帝垂听而赦免之后，你这个人就会得到一个坚固，我是有福的。不管魔鬼怎么控告，不管那个控告我的人说，哇，你那天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你现在居然笑逐颜开，我受不了啊。对不起，我真的要笑逐颜开，因为我在上帝面前悔改了。阿们吧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什么？这人是有福的。而且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再讲，我说真正的悔改带来的一个结果一定是反败为胜。我在哪个地方跌倒，上帝赦免了我，然后呢？然后这个伤疤就留在那里吗？不，上帝赦免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上帝赦免我的目的就是使我在那个地方跌倒以后，我重新站起来，然后反败为胜。就像以色列人得爱城一样，在爱城失败了，上帝让他们失败是目的吗？不是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我们说失败是经历，悔改是手段，得胜是结果。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失败是经历，悔改是手段，得胜是结果。你要记得。所以你每当到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，你要盼望什么？你要盼望得胜。阿们吧。我为我对我妻子不好，我真心向上帝悔改，你要得的结果是什么？ 你们夫妻关系的修复。阿们吧。我为我对孩子违背圣经伤害他的罪真心向上帝悔改，上帝要给我的结果是什么？得胜，我的亲子关系一定会改变。阿们吧。我为我在工作当中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真心到上帝面前悔改，求主耶稣基督垂听而赦免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过犯。我可以期盼的结果是什么？得胜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悔改只是手段，失败只是经历，得胜才是结果。而且我不讲是目的，我讲是结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悔改的时候到底谁在做工？是你自己悔改还是上帝来在你身上赦免？神在你身上赦免，这才是重点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说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讲悔改不喜欢讲赦免，因为他心里也知道悔改是强调我，赦免强调的是谁啊？强调的是神。而这些功劳主义者要高举自我的人不想讲上帝的赦免，我就想讲我的悔改，连他的悔改都成了他的夸口，然后他还用所谓的悔改来去控告别人，来去论断别人，来做他的武器来辖制别人。这种人你要拉黑远离。阿们吧。你一定要拉黑远离，然后你要在基督里面，你要在基督里面真正悔改的时候，你知道所有你失败的地方只要你在上帝面前呼求他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得的结果不是仅仅你的伤口被抹平，而是在那个失败的地方重新得胜，把爱城重新拿下来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时候，所以所罗门是不是智慧王？真的是智慧王。所以他在这里为以色列人得上帝的垂听而赦免横切的祷告，因为他看得很深。我们人很软弱的时候就会谄媚别人啊，今天好开心呐、啊，我们讲一点开心的事。所罗门不、我为你们的得上帝的赦免我要恳切的祷告，因为现在我被圣灵感动，我知道当你们这样子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曾经辖制你们的，曾经打败你们的，曾经把你们陷在网罗里的，都要成为你们的手下败将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些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，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的所罗门的祷告，其实我们也只讲了其中一点点，我们还是抛砖引玉，希望弟兄姊妹你自己回去可以再去看啊，列王记下的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的这些祷告，你可以去更想。但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讲，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所罗门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在祷告当中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是不可或缺的。就是你不要我们一讲了悔改然后变成啊，一讲了赦免然后你整个眼睛只有这个，不是。我们要去看一看，看主还给我们关于祷告关于呼求他还有哪些要素是不可或缺的，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。那第一个我说在这里我们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呢？是称颂至高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，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。
其实所罗门的祷告当中，他对上帝的称颂是在他求上帝赦免之前的。所以你记得你祷告怎么祷告，你也不要一上来，我不鼓励大家一上来说主啊我犯罪了你来赦免我，我鼓励你学所罗门，你上来先干什么？
赞
美上帝。主啊你是配得称颂的，你是守约施慈爱，你向你的仆人你施下丰盛的恩典。阿们吧。天上地下没有一个神可以跟你相比，那些都是假神，你是爱我的神。你在上帝面前好好的赞美上帝，赞美够了再说悔改的事儿。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在对上帝面前的赞美很吝啬的，是吧？才赞美一句就说哎呀主啊我有罪。我不是说你没罪，但是我觉得你赞美太少，你要跟上帝好好的称谢他。你去读圣经，圣经里面那么多赞美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去学会在祷告当中，我真的是甚至建议你把大部分的篇幅拿来赞美上帝，好过你整天在那里主啊我有罪啊，然后虽然梁弟兄说了真正的悔改是什么，但是我还是想拿刀插自己啊，插插插又插的流血了啊，不流血我觉得不够深刻呀，哎呀我就不喜欢我丈夫，我丈夫悔改的时候就拿刀插一下流一点点血他就贴止疼膏，哎哪像我，我插的浑身都流血。不要这样子弟兄姊妹， 你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说祷告的开始是什么？向守约施慈爱的主发出赞美，从赞美上帝开始。阿们吧。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。第二个要素是什么？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，列王记上八章五十四、五十五节两节的经文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，向天举手，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，就起来站着，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。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？你注意，所罗门跟上帝求了很多，特别求上帝赦免。求完了以后，所罗门还有一段一大段干什么？祝福以色列的百姓。你到上帝面前，第一你要赞美上帝，第二把你的需要，包括你要求上帝赦免的，向上帝祈求，第三你要做什么？祝福。祝福谁？祝福神的百姓。要像所罗门这样的倾心吐意的给神的百姓祈求祝福，你明白吗？你祷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老是看自己，然后我们祷告是没力的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上帝面前赞美完了上帝，求上帝垂听，求上帝赦免，然后我就开始祝福。你说哎呀，这个所罗门是以色列的国王啊，你也是君尊的祭司哦。阿们吧。你认识很多弟兄姊妹，你有很多的家人需要什么？需要你祝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祷告完了，你就要去祝福啊！你要为他们祝福，甚至在祷告当中就为他们祝福，在上帝面前去求上帝祝福。你知道有些律法主义者说：“咦，你儿子那个样子，你还祝福他？他不需要祝福，他需要律法的大棒。”要不要听这些人的话？拉黑。遇见这样的人拉黑，记得吗？不要理他们，真的不要理他们，对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求上帝去赦免，然后你就祝福。我的孩子有这个软弱，就是因为缺少你的祝福，缺少你这方面的祝福，我大大的为他呼求，求你把你的祝福倾倒在他身上。我的先生有这个软弱，因为他缺少你的祝福，我就为这方面向他祈求。哎呀，我的一个朋友是个社恐，跟人交往很困难，我要为他祝福，求上帝给他社交的祝福。阿们吧。你是这样子的，这才叫君尊的祭司。阿们吧。这才是向所罗门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到上帝面前好好的去求主祝福。我们今天是我们二月的第一个圣餐礼拜，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你知道有些教会领圣餐的时候一定要哭的，对吧？一定要凄凄惨惨的，哎呀，要想想耶稣钉十字架多么惨呐、啊！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，我们当然要感恩，但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其中干什么？欢喜快乐。我们今天领圣餐是众人领祝福的。阿们吧。因为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想。你真的要学会这些。所以你去看在福音里的祷告跟律法之下的祷告当然不一样了。律法下的祷告只能控告，要么控告自己，要么控告别人。我在福音里面我可以求主赦免，我在福音里面我就大声的赞美上帝，我在福音里面我要求上帝大大的祝福他的百姓。阿们吧。最后一个，我说我希望大家记得一个我们祷告中不可或缺的要素，也是所有要素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要素。我们一起再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
你要注意，你所有的祷告都是靠着基督，而且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并不是坐在天上翘着二郎腿看我们怎么祷告，他在天上干什么？他在天上替我们祷告。你祷告缺乏的地方耶稣全都补上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恐慌。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在祷告上也很恐慌，哎呀，我为我女儿祷告，但是我总觉得我漏掉很多东西。你不要担心。为什么不要担心？因为耶稣在天上，耶稣在天上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。而且这里面讲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没有人能定我的罪，耶稣替我死了，耶稣为我复活了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说祷告的开始，我们鼓励大家从赞美上帝开始，我们祷告的结束要倾心给神的百姓去祝福，我们说祷告的全程你要干什么呢？ 仰赖天上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，一直看他，一直看他，阿们吧，
阿们。
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跟天连在一起，是天上的祷告落在地上一定成就，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就在圣殿当中，就是在基督里的祷告充满力量，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能够移山填海，这个世界就会因为你的祷告发生本质性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主给我们丰盛的恩典，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他为我们建殿，感谢他听我们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向你举手呼求的时候，你无不垂听。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也很多东西自己不记得，但是你一直守约，你在你的约中祝福我们，而且永永远远祝福你，祝福你的百姓。所以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在这里特别的赞美你的时候，主，求你垂听我们对你的赞美。我们真的是不仅是现在，我们每天都要赞美你，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去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悔改，什么是垂听而赦免的悔改，让我们真的是到你面前，我们真的悔改的时候，每一次悔改都是我们反败为胜的开始，每一次悔改都是我们蒙更大福的开始，每一次悔改都是我们要结出美好的果子的开始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也特别求主你赐福给所有你的百姓。我们知道你的百姓很多，你的子民被那些错误的悔改观所捆绑，以至于这些真心愿意悔改的弟兄姊妹经常被魔鬼控告，经常被魔鬼的毒箭射得浑身是伤。主，求你医治你的百姓，也特别的求主你赐福你的百姓，让你的百姓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你因信称义的福音，我们就大得激励，大有力量，我们就可以举起圣洁的手去真正的在你的殿中横切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祷告的果效改变世界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